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唔少人话2026年嘅中南海风平浪静，习近平啱啱接见咗外宾，官方媒体一如既往歌功颂德。但今日我哋讲嘅系嗰个风平浪静之下，隐藏嘅系台风眼。就喺过去呢一个礼拜，有四件事同时发生。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可以用特殊情况解释，但四件事搭起一起只是针对一个结论，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地基正在由四个方向同时松动。白罗斯特使来了，不去外交部，去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巴基斯坦总统在中国留了七日，由头至尾都没有踏入北京一步。湖北省委书记黄宗林在最重要的季度经济会议上消失了，而芝江新军大本营温州突然间爆出三名官员相继主动投案，杭州市长辞职。我们讲的不是传言，是讲结构。我们先看第一桩奇事，4月26号白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德米特里·克鲁托伊大张旗鼓地到华访问。白罗斯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俄罗斯的忠诚跟班，亦是中共所谓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按道理说，这种级别的特使过来，就算见不到中共最高领导人，起码亦都是外交部长王毅出面，或者负责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来接待。但是你估下怎样？这位克鲁托伊主任到了北京，接见他的不是外交系统的重臣，而官方公布的副国级以上的唯一高层，是在4月27号同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人物，正国级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这件事怎样看，怎样都是透着一股不寻常。我们用白话讲，就是你来客人，你不给待客的管家出去迎接，反而将管家法裸边的纪律行政总裁推出去同客人倾心，这个是什么操作？内部整肃压倒了正常外交。新华社的通稿入面写得很明白，李希同这位白罗斯特使不单止倾了一带一路，还大谈特谈什么树立和实践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坚定不移推动反腐败斗争。这个就称指着和尚闹秃噜了。对外国客人大谈自家党内的反腐败清洗，这个讲明中共目前的内部清洗已经到了毫无掩饰甚至需要向外国盟友通报的地步，外交系统的失能。克鲁托伊绕过了王毅，亦都绕过了最高层，这个讲明是中共高层内部外交事务系统的权力在这被边缘化，或者说高层对外交系统已经极度不信任。李希作为习近平的大内感医卫总管，现在连外交的事都要插手，这个不单止是权力的越界，更加反映出中南海里面极度缺乏安全感。当一个政权将对内的恐怖统治机制摆到外交桌面时，他向世界传递的信号只有一个，就是内部不稳，风声鹤唳。如果说白罗斯特使没有见最高层，还能够用级别不够来应付，那接下来这位的行程就真的在这里出丑。巴基斯坦中共口中的巴铁，他的总统扎尔达里，根据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披露的行程，他是在4月25号到5月1号来华访问湖南省和海南省，足足七日的行程，一个国家的元首到华访问一个礼拜，这个绝对是重头戏。但诡异到了极点的是，他根本就不去北京，这个简直是外交史上的奇观。大家要知道，巴基斯坦现在的角色非常微妙，在中东乱局中，巴基斯坦正在度做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的中间人。在川普总统的调停下，印度和巴基斯坦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动用核武的战争。目前印巴关系缓和，巴基斯坦现在的立场是既要和美国交好，又要维持和中共的表面文章。 扎尔达里这一次的操作可以说是将太极拳打到极致。为什么不去北京？因为去了北京就要见习近平，见了面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表态轻的惹中共不高兴，表态重的惹美国不高兴，索性就连码头都不拜了。一个外国元首敢于咁公开绕开中共权力核心，这个在过去是不可以想象的。讲明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的外交威吓力在度大幅度衰退，大家都在度刻意保持距离。四月二十七号，扎尔达里冒雨走咗去湖南韶山，俾毛泽东嘅铜像献花篮，呢一手玩得极高。你北京唔系怪我唔去观见咩？你看，我连你们的祖宗都拜了，这个总能够体现中巴友谊了。用拜死人来敷衍生人，这个不单止是外交上的补救，更加是一种政治上的讽刺。扎尔达里在湖南会见了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沈晓明是什么背景？上海医生出身，走的是被高层领导家属看病的上层路线起家的。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江派色彩，同时亦都深受目前党内各路反习势力的信任。巴基斯坦总统绕开北京，走去同这样一个带有复杂背景的地方众臣谈笑风生，这个不单止是经济交流，更加似是在中共内部派系林立的罅隙入面寻找新的平衡点。最高领导人在外交上被实质性边缘化，来宾不拜码头，地方诸侯就借这个机会展示身段。这个说明中共的中央集权可能只是停留在口号入面，当然也不排除习近平并不想见他，故意给他吃闭门羹的可能。看完了外交，我们就将焦点拉回到国内的地方政权。四月十五号，湖北省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省经济运作情况分析会议。这种会议是中共官场叫做开门红大会，定调压任务极其重要。按惯例，省委书记、省长必须双双坐镇，但湖北日报的报道显示，会议是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芬主持的。作为湖北省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黄宗林竟然缺席了，这个是极其反常的政治信号。我们来探讨一下黄宗林是什么。他是中共目前棘手可疑的山东帮的重要成员，外界普遍认为他行的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路线。这种带有浓厚外戚色彩和核心圈子背景的官员一向是飞扬跋扈的。有人说，是不是因为湖北一季度经济太烂，黄宗林怕承担责任所以躲了？这个说不通。你看隔离的湖南省经济数据可能更难看，但人家省委书记沈晓明依然老老实实地主持经济工作会议。最高领导人不管经济，等于交出了半壁江山。真正的原因恐怕要联系到早前海外自媒体爆出的大料。据旅居澳洲的蒋望正爆料，山东帮的另一位大佬、主政新疆的马兴瑞在接受秘密调查期间咬出了一批官员，而黄宗林亦都在列。黄宗林是山东费县人，1962年出生，他由1984年进入仕途开始，一直到2018年成为济南市市委书记，这34年间他一直都在山东任职。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2月13号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他被习近平临危受命接替马国强出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这个说明黄宗林受到习近平的高度信任，而这种信任的基础可能来自于习近平老婆彭丽媛的举荐。时事评论员李彦铭在海外中文媒体撰文指出，黄宗林亦都投桃报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0年3月10号到武汉考察前的政治热身期，曾经公开表示要武汉人感恩党、感恩习近平，结果引来一片怒骂，当局只能够紧急灭火，撤下相关报道，并且改换腔调。 黄宗林担任武汉市委书记一年后，在2021年4月升任为湖北省委副书记，同年5月升任为湖北省省长。2024年12月，黄宗林又接替黄蒙辉升任为湖北省委书记。从中可以提出，黄宗林和习近平夫妇关系非同一般，亦是习近平的重要亲信。随着马兴瑞的落马，以及传闻中黄宗林被牵连，黄宗林的这次缺席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身体抱恙或者行程冲突，这个很可能是他政治生命遭遇重大危机的明确体现。黄宗林目前的职位虽然还未正式宣布被免职，但他的实权大概已经被剥夺或者冻结。当所谓的夫人路线和山东帮都开始在内部清洗中自顾不暇，截击沉沙时，这个反映出习近平身边的小圈子正在度急剧缩细，内斗的烈火已经烧到了龙椅的边缘。最后我们来看下长三角的心脏地带，亦是习近平起家的大本营浙江，到底发生了什么？联合早报引述微信公众号杭州人大发布的消息称，杭州市14届人大常委会4月27号举行第34次会议，会议决定接受姚高原辞去杭州市市长职务，公开报道未披露具体原因。之前的4月24号，温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毛文主动投案。大家注意，姚高原在担任温州市长期间，这个李毛文就是他的副手。这个还未完，省委往前推几个月，温州官场早就雷声滚滚。2025年12月，温州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林建波主动投案。2026年2月，温州市成发集团董事长林世南主动投案。一个接一个主动投案，这个绝对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这个是温州官场爆发了严重的腐败集团案，是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高压下，底下的官员顶不住了，开始崩溃。入面的水有几深，我们要看看温州是哪个的地盘。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是温州人，现在国安部部长习近平的大特务首领陈一新亦是温州人，这两个人是习近平引以为傲的浙江新军的绝对核心骨干。温州是李强和陈一新起家和苦心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现在温州官场被全部歼灭，甚至火烧到省会杭州市长的身上，这个就说明习近平最敌系最信任的浙江新军内部已经腐烂透顶。过去反腐败打的是江派团派，现在呢没得打，只能够打自己人。当浙江新军的地方基本盘被查到锅底朝天，当李强和陈一新的乡下后院起火，这个就不单止是捉几个贪官的问题了，这个意味着习近平苦心经营的权力基本盘正在解体，或者是反习势力在静静布局，由习近平的底座根基上开始滑起。看起来最高领导人通过二十大将所有权力都捉在自己手上，满朝文武皆是亲信，但极权体制的死穴就在这里，当没有外敌的时候，内部就会很快分裂出新的敌人，因为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无可避免，因为恐惧被清洗，所以必然互相排挤。大家将这件事串起来，一幅2026年中国政治的真实画卷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国际上，外国元首来华，一是就绕开北京，一不是就被拉去上党纪课，所谓的大国外交已经退化成封闭的自娱自乐和内部防范。在国内核心圈子的山东帮众臣不敢开会，面临清算，而最核心的浙江新军大本营温州更加是连根拔起，集团案频繁发生，这个就叫做主弱臣疑，内外交困。现在的中南海就好像一架刹车失灵但还在狂踩油门的破车， 坐在驾驶座上的人以为自己掌控了方向盘，但就不知道底下的辘早就已经松了，甚至连副驾驶和后座的亲信都在暗中寻找跳车的机会。历史的铁律告诉我们，极权体制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它显得软弱的时候，而正正是它体似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巅峰之后。这里是如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